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谈论的题目是生命的起源。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圣经开宗明义指出，神是万物的创造主。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个事实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部分。但我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段经文所论述的是真实的呢？从今天起，查克老师将利用数个星期与您谈论有关万物的起源这个话题。所探索的内容将包括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料，其中有引人入胜的事实以及许多一般性的理论讨论。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查克老师逐节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这卷书，欢迎您一块来思想神的话语。如果您对这次谈话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请来信跟我联系，我们呢一块来研究。创世纪这个词语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最初或者是起源，所以创世纪这卷书是有关万物的起源。首先我们在这卷书中可以看到有关宇宙起源的记载，其次呢是有关宇宙中各种生物形体的起源，还有人类的起源，以及罪和死亡的起源。此外呢，我们在这卷书里面也看到神借着一个民族的起源来开始了他的救赎计划。创世纪这卷书呢，大部分篇幅是在描述神的救赎计划，并且呢，立刻把范围缩小到一个家庭的族谱上，其后呢，地上的万族也都要因这个家庭得福。创世纪这卷书在不同的地方提供我们一系列有关当时出生人物的族谱，以及他们活在地上的年日记录。我要先表明一下，神呢无意为我们提供一份地上所有人类家庭的完整族谱记录。虽然亚当和夏娃儿女成群，但是呢只有两个儿子的族谱被记录下来，因为这两个儿子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儿女呢就没有详细的记述。但是当亚当130岁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儿子叫瑟特，而瑟特的族谱呢就被记录下来了，因为从瑟特要产生一条支系，我们以后呢要沿着这条支系去探索。瑟特也生养了众多的儿女，但是圣经并没有记录他其他的儿女，只记录了其中的一个，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追溯的支系。虽然他们每一个都生儿养女，但是他们呢并没有出现在圣经的记录中，因为他们与神的救赎故事毫无关系。我们呢是沿着亚当下来，是那一条特定的族谱而一直到亚伯拉罕。当我们在这里研读这些族谱的目的，就是希望 让你能够清楚了解，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这一条支系啊，这一条线。但是亚当呢，还有许多的后代，圣经并没有他们的记录，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什么都没有记述，因为他们在救赎故事中无关重要。只有那些与人类救赎相关的家庭才真正被追溯，被记载下来。因为创世纪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最初或者起源，所以这卷书以起初神这几个字作为开始，那是挺恰当的。起初神，那么起初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是多久以前呢？哇，我们的脑子实在是无法理解或者掌握。我能理解无限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肯定无法明白无限这个含义，也不理解何谓是无始无终以及永恒的意思。我更不能理解太空的奥秘，只知道太空呢是一直向四面八方延伸，是无边无际的。我能理解时光倒流，但是时间并没有起点呢。我也理解时间会消失，却没有终点。如果要我真正去掌握时间的奥秘，那可真是在我的本领范围之外了啊，在我有限的身体机能之外了。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起初神，你无法回到比起初更早的时候了。有些人呢想把起初神的最后那个神字删掉，他们不想让神存在在自己的良知里或者思想里，因为他们的行为与神的宣告相抵触。所以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谈到这些人，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他们心里没有神，但是如果我把神字删掉，那我就遇到一个大难题了。在起初之后又怎么样呢？难道就像那些个不相信圣经的科学家所说的，起初在太空中就漂浮着一大团的气体吗？那么那一大团的气体打哪儿来的呢？那太空又从哪儿冒出来的呢？看来啊，似乎每一个小孩子最终都会问你，那么神从哪里来的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答案。神一直都存在的，他是自我存在的，他从起初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当我说起初神，我就承认整个宇宙并不是偶然因为气体意外的压缩爆炸冷却而形成了行星系统，而又偶然的在某个独特的行星上形成了特殊的大气状况和水文状况，使得这个星球能够孕育出一种生命形体。只是那么偶然的使得地球离太阳9300万公里，只是那么偶然的使得大气中的氮气和氧气的含量混合的比例刚好稳定在大约 79% 比 20% 上，而剩下的 1% 是别的不同气体。只是那么偶然的在地球之上覆盖着一层臭氧，只是那么偶然的有一个磁场环绕着地球，同时呢也保护着地球免受到宇宙射线的危害， 而且呢，也是那么偶然的，在地球上有三分之二是水，三分之一是陆地的质量比例，也只是那么偶然的，甚至是幸运的，在水中让分子和蛋白质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比例，在适当的压力和适当的热度下等等而混合在一起。然而这种结合就自动的产生了第一个细胞。像这样一连串的偶然发生的机会，你认为大吗？如果你真的仔细的计算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机会是微乎其微。事实上不会发生这些偶然的事件的机会反而是极大的。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宇宙万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咱们看看人的身体吧。当我们仔细的研究人体的构造，看看那些个血脉啊、神经系统啊，还有神在我们身体里安置的各个器官啊，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都是互相制衡的，还有其他的一切一切都是经过设计，这个事实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如果没有一位设计师，就不会有这些被设计的东西而存在。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说，起初设计师啊，圣经说起初神，这就表明神是一位全智全能的生命存有，而这是我比较能够理解和相信的。我比较难接受的整个宇宙是由于一个庞大系列的偶然结合的故事所形成的，因为那些偶然结合而发生的机会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遥远。如果你真的要去追根寻底的话，要是单单去研究那第一个蛋白质分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仅仅让那个蛋白质分子去组合的偶然因素必须是十分大的，非常大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当然他们就使这个地球就越来越老了，但是即使给他们100亿年啊，就算100亿年的时间，仍然不足以提供适当的环境和适当的条件以及其他一切的条件，来让这个第一个蛋白质分子在偶然的情况下完成组合。听众朋友，如果你设法否认起初神就存在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基础作为开始了，而你呢，也将完全缺乏根基。圣经说起初神啊，却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时候，只说起初而已。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这个词语呢，出自希伯来文 bara。 bara 这个字的含义呢，就是从无创造出有，只有神才具备这种创造的能力，人呢没有能力去 bara 啊，我们不能从无创造出有来，我们的创造呢只能是说是阿萨啊，希伯来文的阿萨，这个意思呢就是将已经存在的东西再加以组合。在创世纪这卷书中有许多讲到创造的行动都是用的阿萨这个字，就是指有次序的把已经存在的物质加以组合，但是用来组合的那些已经存在的物质呢，却是原创的。它们是多久之前被创造的呢？我们不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去创造出一些空虚混沌的东西，创造一些荒废凄凉的东西。这种行为呢，与神的本质是不一致的。因此呢，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之间有一个时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在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和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距在里面。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5章里说道，神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而是要给人居住的。目前关于创造论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而每一个观点呢，都有它独特的问题。对于每一个观念也都有支持的和反驳的论点，其中有所谓的神学进化论啊，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啊，神创造了万物之后，就让一切呢自由的进化。神创造了第一个蛋白质分子之后，就让它自由的进化成许多形态的生命。神学进化论承认神起初的创造，但是之后呢，就把神看作是从他的创造中抽离出来的这么一位神，因为现在神的手啊被挪开了，一切的受造物都按照自己的进化过程去发展。那么还有一个理论认为啊，这一切呢大约是发生在6000到10000年以前，实际上宇宙的年岁不会超过10000年之久。所有这些长时期的估计只不过是人们的猜测而已，他们呢都没有什么证据，所有的仅仅是一些个理论。事实上宇宙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古老，它应该是极其年轻的。科学家之所以提出一个古老宇宙的理论，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配合进化论的学说，因为进化论需要有一个古老的宇宙，否则呢，一切的生命形体肯定不能在短短的10000年内就完成进化了。还有啊，那些个化石并不是在漫长恒久的时间里沉积而成的，实际上呢，它们乃是在一场大洪水中堆积起来的。而且呢，在世界的进化过程中，大洪水比那段漫长恒久的时间更能够准确地说明有关化石的记录。有趣的是，目前就我们所能确定的，在现今的地层里并没有埋置任何化石，而大多数的哺乳类动物以及树叶还有其他一切的东西死后都会腐烂和分解，而且在海床底下并没有什么真正形成什么化石。所以倘若现在海洋底下并没有形成管柱状的化石，那么在过去又能提供什么环境条件让这一大批的化石沉积下来呢？还有些人说创世纪所继续的这些日子是地质年代，这是地质学上地球年龄的划分。希伯来文的日子 yom 这个字呢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但呢也都是正确的。在圣经的经文中，日子 yom 这个字出现过大约1100次，而且我觉得它被翻译成51种不同的时段，那甚至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主的日子，主的 yom 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因此他们说创世纪的日子是地质时代的 不确定时段。但正如我说过的，每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问题存在。如果创世纪的日子确实是不确定的地质年代的话，那么所引起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神在第三纪，纪呢就是地质年代的一个单位，是纪元的纪，神在第三纪创造了地上的植物生命，而太阳呢却是在第四纪才从它的位置上照射到地球上的话，那么在这一整段没有阳光照耀的纪元中，植物是怎么生存的呢？又如果神在第六纪创造人类，在第七纪就休息了，那就意味着亚当最早可能是在第八纪这个时段间被赶出伊甸园了。那样的话，亚当应该是超过912岁，或者是任何有关他的寿命的记录。所以呢，这也会引起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神在大约10000年前创造宇宙万物的说法是很有趣的概念。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就知道这个说法呢是很难反驳的。圣经在出埃及的第20章11节里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而事实是，死亡却是因亚当的罪进入世界的。那么有关化石的记录又如何在亚当之前能够证明物体的死亡呢？这是有趣的论点，是不是啊？在这里遇到的其中一个难题，或者说其中一样使得人家无法挑战的事实，那就是神创造亚当的第一天，那到底亚当的年纪是多大呢？他仅仅一天那么大吗？那么他怎么能有一副齐全的牙齿，一个完全成熟的身体呢？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肚脐眼儿，但是他的被造却包含着年代测定因素。所以在亚当被造的那天，已经有年代测定因素存在了。由此可见，神在创造宇宙天地的时候，年代测定因素已经被采用了，而化石也都已经存在了。这一下子又使得这个论点显得特别有趣了，却也是一个相当似是而非的论据。好了，我们呢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我们来认识神创造的奇妙。
我们可以理解许多关于神的事，但还有更多关于神的事是难以捉摸的。然而等我们将来与神在天堂同在的时候，就能够一清二楚了。所以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所分享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为我们揭开一些有关创造的重要概念，并指出在过去这些年来人们谈论的一些有关生命起源的错误观点。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来为您做节目的总结。弟兄姐妹，要是你对信仰上有任何的感想，欢迎你来信和查克老师分享，他会继续的提供更多的属灵指导。你也可以透过电邮和他联系。现在预告一下下次的内容，很多人以为创造故事只是关于人类，但是我们看看那些高山、河流、山谷、植物和动物，当然还有我们人类，就知道这一切全都出自神的手段。那么天使和撒旦又怎么样呢？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被造的呢？查克老师将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与你深讨这些问题。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如果你试图否认神起初就存在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基础作为开始了，而你呢，也将完全缺乏根基。所以，起初神。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的节目呢，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